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好，这个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回应啊。这个提前祝弟兄姊妹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
快乐，
快乐，感谢主啊！到了圣诞节呢，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买礼物啊？这个，所以圣诞节呢，各个商店里边都在张灯结彩。啊，然后呢，这个网络上的商店里边都在说，哦，this is the perfect gift 啊，然后就做各种各样的广告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个主题，叫做礼物。礼物对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陌生啊。什么叫做礼物呢？我们的礼物通常情况下呢，有两种不大相同的礼物。一种礼物呢，叫做礼尚往来的礼物，啊，比方说我要到你家去做什么了啊，希望求你办个什么事儿啊，然后我就带着礼物到你家里去啊，然后其实那个不叫真正的礼物，对吧？真正的礼物其实只有一种，而且只出于一种目的，对吧？这个就是出于爱。凡是不是出于爱的所谓的礼物，其实呢，那都是有交换意义的。我们今天的人啊，太多交换了，所以我们对于出于不是交换的东西，我们就不大相信。啊，比方说，我们常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所以我们，诶，这个东西免费给我的吗？这里边大概是有骗局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去旅行啊，住在一个Airbnb 啊，就是在家里开旅馆的人家里。那么这个开旅馆的这位老先生呢，啊，很健谈啊，很爱谈话。他是个美国人啊，然后呢，他。在美国大学里边教书啊，然后呢，他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呢，他就到中国去，免费的，给在无锡啊一个中小学里边去教英文啊，最后娶了个中国太太回来啊，然后我们在那谈了很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还信主吗？啊，他家里是传统的都是基督徒啊，他说我不信了。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了呢？他直接单刀直入说：“他说上帝把他的儿子差遣来为我的罪死，doesn't make sense，没有，就是非理性的，这个不能接受，不能理解的。说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他把上帝把他的儿子差到世界上来为罪人死，他说 doesn't make sense。我说 why doesn't make sense？我说为什么他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呢？啊？”他说：“这怎么可能？”那我就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我说：“之所以他对你没有意义，只因为一个问题，你的心中少了一样东西，就是你不明白什么叫爱。所以呢，他不生孩子，他跟他的前妻离了婚，又离了婚，最后找了一个中国太太。现在两个人在家里，这个当然，这个中国太太比他年轻很多啊，他大概70多岁了，这个太太40来岁。”然后呢，在家里开旅馆就拼命的挣钱啊，他连孩子也不养，家里也没有宠物，啊，这个这就是一忙，我说你忙什么？赚钱啊，赚钱干什么呢？旅行，啊，我说你开旅馆，你旅行怎么办呢？那我就关上，对吧？后来我就明白，其实，在人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要理解，就是爱和被爱的能力是一样的，大家注意啊，爱和被爱的能力是一样的。你发现我们常常说啊，当我们去爱我们的孩子， 爱我们的孩子，爱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你忽然发现这个孩子变成白眼狼了。他完全不能对于你对他的爱有正常的回应。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里面没有爱，所以你爱他没有用，他只是从你这里赚便宜而已，但是他丝毫感觉不到你对他的爱。相反的，当你不能使他感觉到满足的时候，他会用一种非常伤害你的方式来回应你。所以你就不明白，你说我为什么为他付了这么多的代价，我爱他，结果养出一个白眼狼呢？我们很多家长都有这种体会，对吧？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边不具备那种理解和回应你的爱，他不明白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或者他认为你做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会想到说你做的还不够，因为我希望这样这样这样，你还没做到呢。明白说的意思吗？今天我们来想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今天的经文里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个第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这句经文啊，虽然说的平铺直叙啊，平平淡淡，但是这句话可以说怎么说呢，我来读给大家听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一起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聚集，我们来传讲这又宝贵又重大的信息。主啊，我们看见今天的时代人心何等的冷漠。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能对你的爱有所理解和回应呢？主啊，今天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爱中得以被温暖，得以被你的爱所充满，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有所回应，能够对你所为我们做的能够有所理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时间我一直为一句话而感动不已。这句话呢，是一个陕西农村的一个妇女讲的一句话。据说这个妇女呢，在她讲这个话之前的时候，她离着西安城很近，但是呢她还没有去过西安城，没离开过她的村子，几乎是啊，这样一女人。但这个女人呢，中央的一个什么北京的一个什么什么人去采访她啊，他就心中有一种的躁动啊，就是说这个农村啊，在他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虽然是他看到这个广阔的麦浪啊，美好的这个麦子啊，秋收的时候，这个山岭他自己写的诗一样的句子写得非常棒啊，但是他心中就不满足，他要去寻求更大的世界，他要寻求人生更这个深的答案啊！他就觉得这么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他不希望他的生活是这样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宁可痛苦不愿麻木。 当这个采访的人去采访他，他说你是个农村人是吧，初中都没毕业，就连你的村子都没大出过是吧，离着西安城这么近你都没去过，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他就忽然间回答了这句话，他说宁愿痛苦不愿麻木。大家要不要跟我说一下，宁愿痛苦不愿麻木。但是今天很多很多的人是宁愿麻木不愿痛苦，我们根本就不想人生是怎么回事，我们宁可糊里糊涂的活着，这是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的写照。人生到底怎么回事不管，今天有酒今朝醉，这是世界上大部分甚至于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的生活写照，是吧？他们可以去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跟弟兄姊妹说啊，今天这个世界，圣经上说了，世界都掌握在撒旦魔鬼之下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凡是不在教会不在基督里的，明白这个话啊？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世界的本质，要看清楚，而且现在呢，到了属灵征战白热化的程度，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人越来越少，这是很正常的，是吧？人为什么不来？是因为这里没有价值吗？是因为这里不重要吗？一个星期就这么一点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太忙了，我们忙什么？我们忙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所以上次我记得 Leo 问我的问题啊，他说我们要考试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当时直接就跟他说，我说那些你做的那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垃圾，都没有什么价值的，对吧？你现在学的这些东西仅为着拿一个学位将来找一份工作而已，更多的程度我们读书是为了一个面子，根本不是为了求知，甚至于将来的工作和你学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都投在里面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撒旦魔鬼的圈套。我们的教育系统从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是吧？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忙得不得了，今天叫孩子去学乒乓球，明天叫孩子去学网球，后天叫孩子去学钢琴，再后天叫孩子学游泳，你看忙的妈妈开着车到处跑，对吧？其实那些东西重要吗？我们很多家长为什么叫孩子做这些事儿？因为别的孩子这样做，我的孩子不能不这样做啊。我们的攀比心呢，是吧？我们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其实我们早就输了，因为我们上当了，因为让我们的孩子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外面，而从来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对自身的答案完全麻木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跟弟兄姊妹直接答案过，我说就一个字，是为了爱。因着爱活在世界上，因着爱而存在，因着爱有了这一切。但是我们听了这个话以后，我们也很麻木。为什么很麻木？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懂得爱，因为我们心里边没有爱，而且现在的人越来越自私。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福音，教会啊，教会不是依据什么教义、什么传统、什么宗教，都不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传讲他的信息。在今天的经文里边，第一句话说既是这样，既是这样，当然这前边还有很多话了，对吧？读经不能把这个上下文去掉啊。上边讲的是什么东西呢？罗马书里边重点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因信称义啊，讲因信称义。那么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因着信耶稣，上帝算我们为无罪，是吧？这个叫做因信称义。既然已经因信称义了啊，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也就是说， 神已经把这些问题，把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一切的困难通通给我们解决掉了。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吧？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到完美了。并且这里说，神如果帮助我们的话，谁还能抵挡我们呢？这主要是从撒旦魔鬼的角度来说的啊，就是撒旦魔鬼一直是控告我们的那个恶者啊。现在神帮助我们了，没有谁能抵挡我们了。下边的这句话就是，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就是和耶稣基督啊，一同白白的给我们吗？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礼物。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礼物不是交换的，谁给我们的礼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爱，他把我们当做了爱的对象。圣经的话似乎都非常平淡，因为这里边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如果每一句话都很强调，那我们的耳朵都震烂了，对吧？所以呢，他用非常非常平静的话，把重要的事情一一向我们解明。在路加福音里边，大家都读圣经的时候啊，有样东西不爱读，读到这里就翻过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家谱，对吧？读家谱一看，谁生谁，谁生谁，他也不姓李，他也不姓王，读了以后怪难过的，对吧？所以读到这个就赶紧翻过去了。家谱很重要，而且在路加福音的家谱里边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倒过来追溯主耶稣的家谱，追追追追追追追，最后追到谁了？哎，最后追到亚当了。最后追到亚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一句话就奠定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把自己当作仆人，对吧？这个是对的，是吧？这个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圣经说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啊，咱不说儿子了，是吧？说是他的孩子。那么这一件事情就决定了上帝在我们人类做的所有事情的基础，那就是生命关系而决定的那份爱。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是吧？神爱世人。为什么神爱世人呢？第一，是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第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曾经都相信过无神论，很多人曾经相信过，对吧？中国现在的乱象，对吧？你像那些大白怎么欺负人，那怎么这个那个啊？现在中国又出现什么白纸抗议什么这个那个啊？YouTube 里边啊，还有什么微信当中发很多中国社会的这些问题，然后最后呢，往往还有一句话缀上去啊，说我们爱国家，相信党，相信政府，把这些这个什么东西都除掉。哎呀，我说好可怜。对吧？还没有看出问题的本质，对吧？其实问题的本质就是出在无神论的信仰，也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现在的政党他们奉行的信仰，是这个决定着现在中国人的命运。现在他们还没做到极致，所以他们做了很多问题。哎呀，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大白把这个女人要生孩子了，对吧？医院就在门口，就不让进，是吧？然后就做核酸，不做核酸你在等着，啊，孩子生出来了，生出来生出来不管。按照无神论的角度来说，这无所谓啊，孩子算什么？不是一块肉吗？是吧？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啊，这个孩子一块肉嘛，死了再另揍嘛，对吧？ 怕什么呢？无神论它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祖先告诉我们，这个就把我们蒙福的根源给断了。所以中国的社会不可能好，你希望它好吗？它绝对不可能好，因为它已经把蒙福的根给你断掉。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彻底否定了生命的价值，彻底否定了生命的价值，是吧？他为什么对人怎么，所以他们就说连基本的人性都没了，怎么会做这样的事？他本身就是做这样事的吗？因为这是无神论吗？因为是进化论吗？你可以死吧，我活就行啊，你死了无所谓，你不淘汰了吗？这就是进化论了，太正常不过了。你说这不能啊，凭什么不能啊，是吧？哎呀，中国的农民生活的好苦啊，中国官员他为什么给叫你生活的快乐？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中国官员会人民服务吗？会为人民服务吗？弟兄姊妹，大家说话嘛，会不会？不会，勇敢坚定地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进化论嘛，因为无神论嘛，因为你对他来说，你只是一块肉，一个工具嘛，你对他有什么价值？只有利用的价值嘛。他凭什么叫你过好日子？凭什么？共产党爱人民，真的吗？他为什么不骗你？弟兄姊妹，你说话，他们为什么不骗你？你跟我说，你相信他，爱他，他爱你吗？他凭什么爱你？现在的问题说，他说我爱你，你问他，你凭什么爱我啊？他相信的是无神论，相信的是进化论，相信的是斗争，相信的是淘汰你。凭什么他爱你？我们被骗，被骗，被骗，骗到最后我们还是被骗。为什么我们要被骗？我有时候我急啊，是吧？醒一醒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我们活得糊涂，因为我们被人骗，骗到死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真的是叫做被人家卖了以后还给人家数钱，我们就这种人，对吧？我们骗死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死的。神为什么爱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那里来的。怎么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我们的父母来的吗？我们的父母爱我们不是用任何教育的吗？咱们讲过这个问题了，对不对？父母爱我们，我们就知道老天爷爱我们，这个是同样的道理来推出来的吗？我们明白了神为什么爱我们，因为这份爱，神不断的在给我们礼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神给我们四大礼物，神给我们四大礼物。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礼物都不是我们能够用平常的思想能够想到。当然神大事小事神都在给我们，对吧？我常常说，你睡觉了，连你的肚子里边肠子里边什么东西要牺牲，什么东西要排出去，他都在管呢，你没管，不是共产党在管，不是科学家在管，对不对？你吃了饭怎么消化的，怎么拉出去的，谁在管？谁在管？弟兄姊妹，别光嘴巴说，是吧？神管我们，天天管我们的心脏在里边跳，你管过吗？生下来你还不会管的时候他已经跳了，对不对？那小 baby 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医生一看，哇，有心跳了，小孩活了，对吧？是你让他跳的吗？是医生让他跳的吗？我们说是上帝让他跳的，对，你知道了，可是你感恩过吗？有没有真的感恩过？我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讲别人，我自己也是这样。白眼狼，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大礼物是什么？ 神免费的给了我们一个宇宙万物，让我们住在里头，是不是这样？宇宙万物是科学家造的吗？你吃一颗葡萄，那个葡萄是谁在里边调的味儿？阳光的温暖，是谁使这么热的太阳照在地球上的时候正好和我们的温度差不多？是谁调节了空气里边的氧气含的比例是那么的高，不能低也不能高，差一点点也不行？是谁使地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有一个23.5度的转角，出现了春夏秋冬，使我们的生分无事如此之丰富？是谁创造了这个白颜色的光线，可是里边却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光，产生了五颜六色？这些都是进化的，偶然发生的。我有时候我就讲到这些，我想到科学家进化论，我就想骂娘，这些混蛋，真的让他回到他老娘肚子里边去，看着就自己科学把他研究出来，就自生出来，太邪恶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用世界的理论，世界是神造的，他说不，世界是一个大爆炸炸出来的。我说你们家盖房子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个房子买一堆建筑物放那里，放一堆炸药，一点就嘣一下，哎，出来了房子了。圣经上说连一个房子都需要用心的设计建造，难道宇宙万物就这么就自己就产生了吗？可是我们那些聪明人都相信了，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自欺欺人。这个世界不单是伟大的，不单是和谐的，不单是合理的，而且还是什么？美好的。这个世界里边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它造的花很漂亮，造的你的眼睛很好用，同时还很漂亮，是不是？我们感恩过吗？所以每次我吃一个水果的时候，我就想，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对吧？为什么这个水果好吃？树怎么知道我的舌头是长成这个神经系统是这个样子的？树从烂泥里边长出来，吸收了营养，形成了一个好吃的果子，而不熟不能吃的哦。一直等到熟了，所有的果子都这样，生的都不好吃，对吧？因为上帝是非常奇妙的，他不但给我们吃，他还要照顾那棵树啊。你知道为什么水果熟了才好吃吗？怎么会不知道呢？为什么水果生的不好吃？弟兄姊妹，读创世纪的时候没读过吗？树长出来都结果子，结果子果子里边怎么样？都包着核啊。这一方面是遗传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个方面了，那就是它生命延续的东西在那里边，对吧？如果不熟的时候你把它吃了，那个种子是不能长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等到它熟了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果核一扔，然后它又从地里又长出来了。所以上帝设计的是非常奇妙的，非常美好的，所有的都是这样。我们感恩过吗？这是第一个大礼物。第二个大礼物就是上帝把圣经赐给了我们。当然我先不说我们重要，我们生命的礼物已经太多了，对吧？神给我们的生命里边，给我们父母的爱，对吧？给我们朋友的爱，对吧？再长大了以后还给我们夫妻的爱，因为夫妻男女的关系很多东西咱不好讲，对吧？不好意思讲，对吧？其实你想想，男人和女人这种感情，这种爱怎么能进化来，是吧？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对吧？怎么能进化来？哦，男人和女人说好了，哦，你长成这个样，我长成这个样，对吧？然后在遗传基因里边，记录到那个 DNA 里头，对吧？然后呢，哎，你长成这样的神经，我长成这样的神经， 所以长到十来岁二十来岁的时候就情窦初开，然后你也喜欢我，我也喜欢你，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过日子。怎么进化？谁设？怎么这个一个人生命他怎么会变成两个性别，是吧？然后生孩子的时候还减数分裂，你产生一个蛋，我产生一个卵，一个子，对吧？然后最后再结合，然后减数分裂形成一个新的生命，又像你又像我。你说这个东西是偶然碰撞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相信，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对吧？这个叫做悖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无知，上帝给我们第二个礼物。所以第一个礼物，神白白的创造了宇宙万物。第二个礼物也是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虽然很简单，就是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它不单给我们一个生活的环境，同时它还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生活。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天天学习这个环境，而且我们不感谢造这个环境的上帝，对吧？我们觉得我们了解点科学知识就不得了了，其实我们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对吧？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啊，说我们了解宇宙万物只了解4%，也就是说有96%的东西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说的话。弟兄姐妹，这句话好不好笑？我们只知道4%的东西，我们有96%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句话说的可不可笑？啊？不可笑。怎么不可笑？哎，你既然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是96%？对不对？你这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怎么知道那是96%？表明你还知道吗？对不对？其实人不知道的有多少啊？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有多少？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的答案是不知道。你不知道吗？你所有说的数字都表示你知道，对不对？其实你不知道嘛，是吧？有多少东西我不知道？不知道，这就对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在我们无知的时候，上帝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们，这就是圣经。不要小看圣经，神用了一个民族，并且在这个民族非常悲惨的历史当中，把这段圣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启示下来，为要干什么呢？为要叫我们活得明白，对吧？神不但启示了圣经，神启示了历史，神赐给我们圣灵，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去明白这本圣经。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去学习圣经之外的东西，我们就是不肯花时间来读圣经。所以我们的人生还不如那一个这个陕西农村的一个妇女，她说那句话，我们宁可活得糊涂，我们不愿意明白，对吧？我们宁可活得糊涂，我们不愿意明白。我们人生到底怎么回事？答案只有在圣经里。请问这个世界其实啊，佛教啊连一本正经的经典都没有，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标准的，这说这是佛教的正典信仰，没有，是吧？我们为什么不信佛？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信马列主义？我不信，垃圾，那是比垃圾还垃圾，毒药，那是我为什么不信？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真理嘛。又怎么这是因为那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嘛，是吧？ 所以我们讲那句话，他说 people have opinion, but they have no truth。人非生而知之，他怎么有真理？他不可能有真理，他有他的观点，他不可能有真理，他不是真理，他是有限的，对吧？他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真理呢？释迦牟尼所悟出来的东西，我也可以悟出东西来呀。所以现在的人啊，就怕你不骗他，你敢骗了他就有人信，是不是这样？有些人说，你说大话，你骗我试试看。这个世界上我就最可笑一件事情，你看这个说是有个女基督嘛，对吧？对吧？这东方闪电嘛，多少人信啊，就这么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骗局，是吧？我大儿子到现在还不信耶稣，但是他常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看这个摩门教啊，这个史密约瑟这么明显是个骗子，但是就是有人信，而且信的人什么样的人，科学家什么人都有，对吧？一个李洪志他就敢骗你，他说我就是天下最大的神，对吧？我就能把你提高到人生最高点，哎，就有人信，弄个这个什么真善人，对吧？然后就人信，为他卖命，对吧？什么人都有。你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我们不聪明，我们被人家骗了一个愣一个愣的，对吧？无神论骗我们，中国大陆多少人相信一个马克思主义，就是相信，凭什么相信？不知道，反正就是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是真理，他从来不是真理，从来没干过一件好事，可是我们就信。哎呀，有时候我讲到这时候，我在这里呼天唤地，是吧？这个，哎呀，真没办法。所以在这里千言万语说一句话，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OK， 这是我们人生活的明白，关键就在这里。咱们的教会没有搞太多的活动，牧师也不太多做探访，对吧？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时间花在读圣经里边，唯恐我们活得不明白，唯恐我们信错了，唯恐我们信成了一个宗教，信成走错路，所以尽心竭力地把圣经传讲给大家。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是不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其实做个骗子牧师是最舒服的，对吧？做个探访，做个什么，不需要花太多功夫，说几句好话，大家心里很高兴，我也明白。可是那个对谁好？首先我自己在上帝面前交不了账了，对吧？你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对吧？很多人选择教会的时候，他不选择有没有真理，不选择有没有生命，哎，去了感觉你好我好大家好，哎，是个很好的好人俱乐部，就去了，对吧？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感恩，同时我们要为这件事情付出代价，就是好好学圣经。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赏给我们的第二件礼物。那么第三件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其他所有事情的基础。所以在这里说，神因着爱我们，甚至于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赏给了我们。赏给我们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悖逆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断了，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要把这个关系重新的建立起来。神给我们的都是我们人，就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所赏赐的不像世人所赏赐的。凡是世人所赏赐的都是什么呢？不重要的，都是不重要的。上帝给我们的是世界的人根本给不了你的。下边一句话说，岂不把万物，其实神已经把万物给我们了，对吧？白白的给我们。为什么白白的给我们啊？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因为我们根本付不起，对不对？ 你花钱买太阳吗？是吧？你花钱买空气吗？你花钱买爱情吗？你花钱可以买一个女人的肉体，你花钱买不了她的感情。白白的给我们，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买上帝儿子的生命？买不来的。所以上帝给的礼物太重要，太宝贵，太伟大，不能用价格来衡量，没有什么价格能够跟他相比的。一切万物能够跟造物的主的价值相比较吗？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白白的给你了。神给礼物，我们送礼物，我们要不要一点的回应呢？要。父母给孩子免费给他的东西，要不要回报呢？要。孩子没办法用价值来回报，用什么来回报？感恩。其实这个感恩啊，咱们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啊。感恩是双向的美好，感恩有双向的美好，对吧？为什么双向的美好？怎么双向的美好啊？比方说我送给恩超一个礼物，如果恩超有感恩的心，双向美好，就是说对我是美好，对他也是美好。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我给他一个礼物的时候，他有了感恩的心，哎呦，他发现这个礼物不错哦，他越觉得这个礼物很好哦，是吧？结果就给他带来什么呢？哎，就给他带来快乐吗？给他带来幸福感吗？是吧？哎呦，他觉得牧师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一个礼物，下次送啊，不光说啊，对吧？啊，他就有幸福感了。所以，不懂得感恩的人，永远没有什么幸福感，没有快乐感。他享受宇宙万物，他也不觉得这里边有任何了不起。他对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视而不见。所以他不懂得感恩的人，因为他一看见美好了，他一定感恩。所以他不感恩，他就看不见美好，看见了也不觉得美好。所以上帝把这一切东西给我们，所以今天咱们唱诗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创造的情状来赞美他。我们光唱哦，我们真的心里边有赞美的心吗？很多时候当然有啊，很多时候人没有的，对吧？我们心里边没有那么多赞美的心。其实我从大家有些时候大家唱诗歌的时候啊，我就看大家唱诗歌的表情，对吧？唱诗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上赞美他。这个叫什么？你送给我礼物，谢谢你。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根本里边没有真正感谢的心在里头，因为他从他的表情里边没有洋溢出幸福出来，所以他说的话最多是个礼貌，对吧？我们说感谢谢谢你，最多出一个礼貌，并没有真正从内心里边感谢，表情里边表达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呢？你没有从这个礼物里边表达出你的幸福感，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脸是脸苦读的，我就觉得奇了怪了，你来到这么爱我们的上帝面前，怎么脸上的表情没有呢？对吧？表明你是个不幸福的人呢、啊？你生活在上帝的爱里边，怎么会不幸福呢？就一点，你没有体会到他的爱吗？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他不可能脸上不洋溢着幸福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白白赏赐给我们的，像礼物一样的。因为什么是礼物呢？因为他 免费吗？给我们了吗？但是礼物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接受。礼物是不能被强迫的，强迫就不叫礼物了，是吧？礼物一定是自愿的给，然后呢，自愿的接受。那么这样呢，这个送礼物这件事情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有时候啊，我不大常常给别人送礼物啊，不解释为什么了啊。这个当时当我一旦送一个小礼物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送太大的礼物，对吧？送个小小的礼物。但有一些人呢，他非常客气啊，哎呀，说牧师啊，这个我也不需要这个东西啊，你拿回去啊。我说不能哈、啊，我说如果你不要的话呢，礼物就扔掉，礼物是不能拿回来的，对吧？因为是我给你的礼物，我为你单独买的礼物，给你单独设计的礼物，如果你不要的话，这个礼物已经是你的了，在我这里边我不可能再把它退回来的，是吧？但是我有句话我告诉你，你拒绝了我的礼物，就等于拒绝了我对你的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觉得我不配送礼物给你，是吧？或者你这个礼物不管是怎么样啊，你拒绝了我的礼物，就等于拒绝了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简单，是吧？所以我说，你如果接受我的礼物，就表示至少在我送这个礼物表示对你的感情，表对你的感谢，或者表示对你的爱，是吧？你一定要接受的，是吧？这样我们的关系才能建立吗？是吧？那我对你的爱，我用这个礼物来表达，你拒绝，那等着你对我的爱，我是不是也不能接受啊？那我们中间的关系怎么建立啊？是吧？所以在这里边，上帝把耶稣基督赏给我们的时候，上帝冒着一个险，那就是说人有可能不接受这个礼物。结果发现果然大部分的人不接受这个礼物。耶稣基督为我们白白，神的儿子为世人的罪白白的死了，世界上没有第二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事情啊。就像一个癌症病人，对吧？马上要死了，一针他就活过来，白白的给你这一针，你拒绝了，你就只有死路一条。还有另外，如果你死了，你这世上一切其他的东西还有价值吗？是吧？没有任何价值了，对吧？你用的一切都因为你的生命的结束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我们就拒绝这一个，其他东西我们都想要，就这个不要。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的人。你知道，当礼物送出去被拒绝的时候，尤其是爱你的人花了重价把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礼物给你而被你拒绝的时候，送礼物的人什么样的感受？送礼物的人什么样的感受？尴尬。所以我常常想啊，神啊，神真的很尴尬，是吧？耶稣真的叫做热脸贴凉屁股，是吧？神对我们就是热脸贴凉屁股。撒旦没有给我们做一件好事，只会说骗我们的话，我们就屁颠屁颠的跟他跑。只因为上帝爱我们，因此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就讨厌上帝，不接受他，所以他把什么东西都给了我们，甚至于把他自己的命都给了我们。我们山东人有句话叫做心掏出来给你吃你还嫌心。上帝在我们身上就这样，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命给了我们了，我们无所谓。所以尴尬之后只有一件事情，圣经上说神愤怒，神愤怒，因为神给的这一个礼物不仅仅是一个礼物，这是救我们的礼，救我命的礼物，是引导我们归正的礼物，是我们能够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的礼物。可是我们把它拒绝了以后，我们不仅伤害了上帝，我们伤害了彼此，伤害了我们自己， 所以上帝最后只剩下一件事情，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对于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对于那些不接受耶稣的人，上帝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愤怒。没办法，最后下地狱的人不是神把我们打到地狱里边去的，是神给的我们第四件礼物，我们自己把它抛弃了，借着抛弃第三件礼物，那就是借着抛弃耶稣基督。第四件礼物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就是永远天上的家乡。神曾经给我们造了今天这个世界，神说我再给你一个新天新地，叫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到那里去不需要买票，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只需要一件事，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说天堂谁稀罕、是吧，天堂算个啥，是吧，天堂当饭吃吗，是吧。我还是好好的过好我今天吧，是吧。撒旦魔鬼借着世俗文化给我们人类一个非常可怕的欺骗，叫做不管结果只管过程。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不管结果怎么样，过程很重要，享受这个过程，对吧。这个结果怎么样不管。也就是说你读书的时候啊，有个同学告诉你将来毕业的时候怎么样不管，咱们在学校这段时间过得快乐就行，是吧，怎么快乐怎么来。哎，你管什么毕业，管什么考试，不管结果，只管过程。可怕可不可怕。学生我们都说不行啊，你的将来你毕业，你要毕业的时候学校怎么考试，所以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大纲，根据将来毕业考试的东西来教你读书，对不对，那预备你毕业。所以你会说，哎，千万别听那个学生的啊，你好好的这个学海无涯，什么做舟，苦做舟啊。等会儿我们就要解释了，圣经里边为什么说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刀剑吗，这些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爱恶，不能。为什么神爱我们了还要叫我们经历这些患难困苦刀剑赤身露体天上上面的地下的这些所有这些苦难，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上帝设计的这一个法则在所有的规律里边都是一样的，叫做美好的结果是训练出来的，真正的自由是怎么出来的，爱是约束出来的，大家都知道了啊。所以在训练我们的时候是苦难的，但是这个苦难保罗说是至战至轻的，是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所以有智慧的爹妈会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孩子，对吧。圣经上说了，凡是管教的事儿，暂时不觉得快乐，对吧，但是幕后会有平安的。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啊，我们告诉他，难道爸爸打你屁股 你就爱就隔绝了吗，是吧，难道爸爸妈妈叫你受训练你就与神的爱隔与爸爸妈妈爱隔绝了吗，都不能，因为这爱是爸爸妈妈的吗，是吧。圣经里面说的话就是同样的道理吗，神你许可这些事情发生，难道我们就不爱上帝，难道上帝不爱我们吗，不，正好相反，正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才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吗，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操练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那个第四个大礼物里边去，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赏赐给我们的永生。神把这一切东西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当我们得到神的礼物，首先我们要得到哦。而这一切礼物的得到，当然头两个礼物就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世界，是吧，就是今天我们所活着的世界，神给了我们这个圣经，这个我们很容易接受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现在我们要真正的要从心里边 要去接受的。那么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第四件礼物自然的就给我们了。这一切都在我们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关键点的里面。马上圣诞节了，我们再一次纪念神把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们，神借着把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们，把宇宙万物也白白的赏赐给我们。那么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宇宙万物就是 bonus， 就白白的赏给我们。但是话翻过来说，我们拒绝耶稣基督，将来的世界就不属于我们了。今天的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拒绝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死，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是我们自己说了不算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将来那个世界我们去了就永远不再死了，因为圣经上说不再有死亡了。条件只有一个，接受我主耶稣基督，只有这一件事情。这是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上帝要把这个礼物给你，你真的接受了吗？你真的得到了吗？但愿在座的各位是真的得到的人，要认识这个礼物，要在他的面前存感恩的心。上帝不是白白说这样的事情的，上帝在历史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能够给我们那一个天地，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世界，能够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将来他再给我们一个生命，他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上帝让我们的信不是随便说的，他给我们一切可信的证据。阿们。只要我们用心去认识，这一切都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最后没有谁再能控告我们了，虽然我们基督徒还可能有软弱，还可能犯罪跌倒，但是有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做中保，没有人可以反对我们，我们可以因着信一直平安保守我们到第四个礼物里面去，就是神给我们的永生。那么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坚定信心，欢喜快乐在耶稣基督里，直走到我们在第四个礼物里面。